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耶稣的神迹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就记录了这个神迹。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儿，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周一的时候我们讲到了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神的主权。我们透过约瑟最后在创世纪五十章后面所说的一句宣告，他认识清楚上帝的主权。这个神迹呢，同样也是我们看到了百夫长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友善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说，他帮助他们建造会堂，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敬畏之心，对神的选民非常好的人，所以他才会风闻耶稣，听到说哇，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有这么样的一个夫子，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在心底里面就选择了信靠这位有权柄的人。在他的心中，他还是相信他是有权柄的，上帝给他的权柄。
而且我觉得他一定对于犹太人的律法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够同处一屋哈，也不能够来到外邦人的家中，所以他很主动，而且他自己没有去，他是差派了两拨人，可见他对于犹太文化或者说对于犹太人的律法的一个尊重。
他在自己的地位上面，他很清楚他自己是谁。首先他是外邦人，另外呢，就是他在言语当中表现出了一个极度的谦逊。他说，你到我舍下，我是不敢当的。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不配的，不管是他在自己身份和地位上面，哪怕他是一个百夫长，哎，相当于县令级的人物了，他下面是管着一百个人的，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但是他却说，你来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呢，他请了一个传话的人，他的表现就是我是完全不配，所以今天你任何事情做在我身上呢，都是你给我的一个白白施舍的恩典。所以他把自己的位置定位得非常的清楚，但同时呢，他对上帝的主权也认识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呀，只用说，就像我呢，因为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嘛，我带着一百个兵嘛，我是一个百夫长，所以我对他说你去他就去，你来你就来。所以他对耶稣的权柄有非常深的认知，甚至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民族，相当于甚至也超过了跟随耶稣基督的这群人。所以耶稣才会赞叹说，我在以色列民当中都没有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信心。其实他的信心是根基于他对耶稣的主权的认知，他对耶稣的权柄的认知越大，他的信心就越大。就像我今天对一个国王能够做什么事情，我的认知越清楚，我就知道如果我今天求到他，我能够成就什么事。所以很多的人信心微小，不是因为你本身信心微小，而是因为你对耶稣的认知太微小太浅薄了，所以你才会说，哎呀，我求他有用吗？或者他会听我祷告吗？真的灵吗？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都是这么说，就是你根本对神的主权，对神的权柄认知太浅薄了， 还不足于一个甚至不信主的外邦人。现在目前百夫长还没有列入被拣选的以色列民当中，但是他却因信称义了，他却因着信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祝福，而且耶稣基督称赞他，稀奇他，对所有的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人都不如这个人。所以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体现不是我在神面前做了什么样大的事情，而是你对神的认知有多大，就会带出你的生命的转变有多大。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人哈，因为替他求情的是犹太人当中的长老。那大家知道，这些犹太人的长老其实在犹太民族当中也已经是很有身份地位了，但是他们却反身对主耶稣说，这个人很好，他对我们很好，他对百姓很好。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并不是这一刻为了要救人才去，比如说佯装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呐，或者说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份医治的权柄，从而让自己显得没有。在一开始的经文当中，他说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大家要知道，作为一个有权柄的罗马的百夫长，仆人对于他来说算什么呢？在那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仆人可能死了，有些主人都不一定知道，或者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但是他却宝贵他的仆人。那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当一个人他心里面因为有了敬畏之心，他自然而然会生发出来一种怜悯，对他人的怜悯，对于低于他的这些底层人民的怜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觉得没有怜悯，尤其是对一些可恶的人、可憎的人没有怜悯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怜悯？连一个外邦人因为有了敬畏之心就有了怜悯的时候，我们的怜悯作为一个信徒而没有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问题出在哪哈？前两天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弟兄，他就说啊，我知道我很骄傲。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一点像很多人喝醉以后说我没醉哈，其实他已经醉了，我没醉。一般你看喝醉的人，他都会说我没醉。但凡很多的人说哎，我知道我很骄傲，其实是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的骄傲在哪里，他并不知道他没有降服的真正原因。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哇，其实神的教导是一个闭环，在这个闭环当中，它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骄傲，我们是没有办法放下骄傲的。
是，
那同样 没有连续之心也是一样的。
是，其实没有连续之心，骄傲都是出自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恩典本来就是我们不配得的。
是，
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记载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恩典的认知还没有这个百夫长清楚。百夫长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所以呢他会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去领受。可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第四节，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描述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也说，哎呀，你真的是在神面前太敬虔了，所以你当得这些祝福。我们都会这样的做一个评价，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它表现出来我们总是想要因我们的行为去称义的一种从罪性所出发的世界观。最近呢，我收到了我的小女儿的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所给我的一封信件，那一封信件里面表达了他对我们家这位 baby 的赞赏和非常喜爱之情，蛮长的一封信。回到家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 baby， 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主日学老师给妈妈的这封信，他对你的赞赏和肯定。结果你知道吗，我家这个孩子说，妈妈我不要看。我说为什么？因为他里面都是在赞美你，你难道不想知道别人对你是怎么看吗？结果我的小女儿却跟我说，妈妈我不要看，因为我看了以后会让我感觉到很尴尬，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不要看。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生命状态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他这么的谦卑，这么的明知自己的状态，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害怕听到别人说他好话的孩子，因为他知道那都是别人给他的恩典，他也会愿意把这些荣耀都归给神。我在想，从他的身上我看到是，我们每个人哪个人不喜欢听到别人对我们说的好话？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也喜欢看到听众来信当中对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应。但是 有谁可以这样刻意的避免自己不要去落到这种试探里面、嗯、我就在他的身上看到我父亲的一个生命的榜样，就是他一生不愿意任何人记得他自己的名字，包括他写的50多本书他用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个笔名，从来没有数过他自己的名字。那我也在想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学习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其实谦卑的一个态度承受的恩典和信心祝福是更大的，但是呢我们却看不到。你看这个百夫长，他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他已经完全认识神的主权，第二就是他已经完全明白他是活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因此呢就可以见证这么大的神迹。那今天对于每个信徒来讲，我们透过这个神迹来帮助我们知道说，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出身，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地位。百夫长他难道没有吗？他是罗马人，他是这个百夫长，
有权柄的人，
对，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却在相对于神的主权之下，他看到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个无有的人，一切荣耀都当归给他。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加的需要警醒哈，就是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不管我们今天领受过神多少的恩典，我们都需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只有这样的谦卑和信心才能够承受神满满的丰盛的恩典。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自己还有一个感动，就是我终于知道圣经为什么说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百夫长，如果他有敬畏之心，他又有这样的一份怜悯和慈爱，那么他当然会善待他的百姓，而且不仅善待他的百姓，他会邀请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一起去有一颗敬畏的心。那么如今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当我们看到尤其是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很多一些领导人的不堪，甚至有一些不太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一刻不应该是论断，不应该是批判，不应该是嫌弃，不应该是抱怨，而我们应当做的是为他们祷告、求神能够赐给他们有那从天而来的一份智慧和怜悯之心。我这一段时间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看到以赛亚书常常会说，我要让小孩子来管理你们，我要让妇人来管你。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哈，后来我突然发现，当神让这些所谓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是最自私的，因为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父母为我做什么，让妇人来做管理者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妇人是有软弱的。那一刻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哦，我们为什么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是因为当他们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祷告可以让圣灵在他的身上去做那美好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百夫长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了爱，看到了信心，同样也看到了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You move the mountains and you split the sea. You call the dead man up to live and breathe. The same authority is alive in me. So I move the mountains and I'll split the sea. So I speak to the lies, truth in the name of Jesus.And I speak to that fear, hope in the name of Jesus. And I speak to the brokenness, wholeness 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 name of Jesus, yeah. Oh, oh, yeah.When I'm surrounded and I cannot stand, when insecurities are creeping